是。
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第三个主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还在世上停留了40天，这40天当中就是向门徒显现，所以今天还是主向门徒显现的期间。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从风闻有主到亲眼见主，但愿这个讲题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亲身经历。希望每一个到这个礼拜堂的已经受洗的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你能够亲眼见主。上一次我讲，你看见过复活的基督吗？我有一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一生没有见过主，他就白当了基督徒。有人对于这句话觉得太过分，其实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亲身经历基督的基督徒。如果基督徒仅仅是学基督的行为，基督的道德，基督的文章，基督的学说，那就不是基督教。我们说信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是此生命的灵。如果此生命的灵不能充满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注意，要努力追求自己亲身对于复活的主有切身的认识，有个人的认识。我们一同祷告。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当年怎样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你曾经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你曾经把他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救主耶稣，你的爱激励他，使他成为一个爱大赦免也大的人。你使他成为第一个见复活的主的人间的第一个人。救主耶稣，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荣幸，但是我们今天有同样的祷告或恳求，求复活的主今天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从风闻有主到亲眼见主。这个话熟悉圣经的人自然就会想到约伯，所以我们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是圣经的第一卷，最古老的圣经。约伯的经历一定是很多基督徒觉得很迷茫，为什么一个那样敬畏神的人他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所以约伯记啊，曾经有人从哲学方面，从道德方面，从教育方面来研究它。我不知道研究的成果怎么样，但是我知道约伯记的主题不是那个样子。约伯记在它结论性的部分曾经有几章，今天我们这个周报我写得很详细，大家看一看。约伯记在它结论的几章里头啊，第29章，这一章圣经一共有25节，但是约伯在这里头提了41个我。30章一共有31节，他提了54个我。31章一共有40节圣经，他提了62个我，是逐步升级啊。我第一次在国内， 为家庭教会出了一个叛徒，出卖了我们的同工，我被牵连进去，于是我就被逮捕，关在监狱里头，突然间关在一个石头房子里头，大概有9个平方米，住10来个人。小偷大头，小偷那一带的那个城市的小偷的头目，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觉得怎么样？那个监狱的饭是吃不饱的啊，所以一定会抢饭。那这个人呢，看见我不是一个粗暴的人，所以就抢我的饭。我觉得这很不合理呀、于是我就喊啊，我就喊警察来。警察正在做他的私事，值班的警察正在做私事，很不耐烦。我就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个警察把那个铁门一甩，我，尽是我。我一下子在主面前服帖下来了。我说主啊，今天我到这里来有你的意思，你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我打倒。弟兄姊妹，约伯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他在神的眼中看为完全，那是很不容易的了啊。神也在他物质上大大的赐福给他，像这样的人，他居然遭遇那样的人不可以理喻的、完全不能理解的灾难。神的爱心在哪里？神的慈祥在哪里？感谢神。最后约伯道出神所以许可魔鬼控告他，所以许可魔鬼攻击他、伤害他的真正的原因，就是经过这个磨练，使约伯失去他的自我。只有失去他自我的时候，他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约伯的一生虽然是那样的可歌可泣，那样的受人欢迎、受人尊敬，那样的得到神的悦纳，但是他没有能够亲眼见主，他还是风闻有主。经过了这个试验以后，他成为一个亲眼见主的人。亲眼见主的最大的效果就是，往底下看一下，亲眼见主的最大的效果就是厌恶自己。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或炉灰中懊悔。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道是跟人间一切的道都不一样的。一个认识耶稣的人的形式常常是被人不能理解的，因为按照人之常情做不到，不该那样做。主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懂这个道理吗？你能做到吗？这个合理吗？感谢神，有主耶稣住在他的心中，他就能做到。这是耶稣的作风，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不一样的。世界上有多少亿的人，就有多少亿的自己，所以世界上不能有平安。一个家里头为什么有争执？连最恩爱的夫妻也可以有争执，为什么？谁都有自己呀、在耶稣里不是这样。耶稣的教会只有一个耶稣，如果一个教会只有一位耶稣， 只有一个主，一个生命，大家都说耶稣的话，都照着耶稣的生命去办事，这个教会就绝对不能不兴旺。弟兄姊妹，我说这个话不是胡说八道，不是理论的，我从小就看见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以耶稣为主的教会，谁也不说自己的话，耶稣的生命充满在这个教会里头，没有丰富的物质，很贫穷，没有高的文化知识，很多文盲，但是那个教会很兴旺，得救的人很多。弟兄姊妹，所有兴旺的教会都是走这条路，因为耶稣在那里。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真正看见耶稣的人，你要学会约伯的经历。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英子薇，我问你，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是欣赏自己，坚持自己，保护自己，强调自己呢，你还是厌恶自己呢？这是一个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的根本区别。只有厌恶自己的人才配亲眼看见主。这是约伯给我们今天这个讲题，我们的讲题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这是约伯给我们这个讲题。我们看，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我刚才讲过，这些天正是1000多年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这些天正在向门徒显现。什么人配见主耶稣？什么人见到了主耶稣？第一个见到主耶稣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那个在电影里头啊，被一群人要拿石头打他，他犯罪的时候被人当场拿到，他没有话说，应该受到罪的惩罚，摩西的律法应该拿石头打死他，幸而他被带到主耶稣面前。他被带到主耶稣面前，可不是像我们这样把人正面地带到主面前，而是要控告主耶稣，要试探主耶稣。无论如何，他被带到主耶稣面前了，他遇见了主耶稣，但是他跟主耶稣之间还很有障碍，不但有罪的障碍，还有其他的障碍。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画字，记得不记得约翰福音第8章那个经历？主耶稣在这个画字的过程当中，从他身上赶出了7个鬼，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所以当他，我们从电影上都看见，他从地上那样期待的，那样恳求的，那样诚恳地伸出手来仰望主把他拉起来的时候，将要为他钉十字架的主，那个被钉恨的手，带钉恨的手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不但从地上拉了起来，也是从魔鬼的权下救了出来，从罪恶里救了出来。抹大拉的玛利亚从罪恶当中，从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圣人，变成了一个圣徒，他的余生是一个爱主的余生。我很喜欢提他的事迹，天天为他的事迹祷告，求主把这个恩典也分赐给我。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个 当主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头吃饭的时候，他挨着主的脚哭，眼泪湿了主的脚，用头发擦干，连连亲主的脚，把香膏抹上的那个妇女。主耶稣说他的爱大，所以赦免也大。弟兄姊妹，在神学上应该是赦免大的，爱也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分明说的是他的爱大，所以他的赦免也大。好像是赦免是根据我们的爱挣来的一样。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们做一个专题来讲。弟兄姊妹，我只说今天一个事实，就是他的爱大，所以他的赦免也大。弟兄姊妹，在他旁边有一个人，主耶稣做了比较，旁边那个人是害大麻风的，大麻风是不治之症，而且是不耻之症，但是主耶稣把他医好了，这个恩德是何等的大呀。但是这个受主恩典的西门，当主进到他家的时候，他没有照着常规对待一个一般的客人，用水给主耶稣洗脚，没有，也没有照着当时的同行的礼貌跟主耶稣亲嘴，没有，他更没有跟主耶稣用油抹主耶稣的头发，他没有做到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你不要说主耶稣那么忍耐，主耶稣的海量很宽，主耶稣不会计较这些。弟兄姊妹，主耶稣计较这些，很计较这些。弟兄姊妹，主耶稣很计较这些。主耶稣记在圣经里头，主耶稣亲口对西门说，我进到你家，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我进到你家，你没有给我亲嘴，我进到你家，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主耶稣记在心里。但是主耶稣说，你看这个妇女，她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连连亲我的脚，给我抹上香膏。所以主耶稣说他的一切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大。弟兄姊妹，你比较一下这个西门和这个妇女，哪一个人的品德更高？哪一个人在主的天庭上更有分量？弟兄姊妹，哪一个人的罪大？你敢做这样的评论吗？如果你真是在主面前看见自己，你应该跟他一样眼泪流不止啊。弟兄姊妹，我问你，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在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十字架下，我说这话，你可不要觉得你的合体肌疙瘩又起来了啊！这个话不分量不重，这个话是很中肯的话。你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下流过认罪的眼泪没有？你不要说为什么主待我这样不公平，主的爱对我好像是没有我心里头所希望的那样大。你爱主的如何？你对主的爱如何？弟兄姊妹啊，摩达拉的玛利亚为什么能够第一个见主，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圣人，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功绩，而是因为他在主面前是一个彻底认罪，彻底知道主耶稣救恩，所以他全力的爱主，所以他能见主。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看见复活的主？你要学摩达拉的玛利亚。还有谁配看见主耶稣？保罗他说，摸了 也显现给我看，我是不配看见主的。保罗的一生是一个很有道德、很有学问、很有地位、很有修养，也很有敬虔的宗教信仰的人。他信独一真神，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真正的犹太人。但是所有的这一切不过是他成为一个逼迫耶稣的人。当他逼迫耶稣的行动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仗着宗教的势力、文化的势力、教育的势力啊、道德的势力，当时宗教团体的势力，要来逼迫大马士革那个城里头的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他就从他威威赫赫的马上掉下来，他匍匐在主耶稣面前说：主啊，你是谁？原来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并不知道耶稣是谁，你说他可怜不可怜？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学问家反对基督教，他一辈子没有摸过圣经，不知道耶稣是谁。感谢主，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主怎么说？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说要做的事情有人会教导你。这个时候主就向大马士革城里头的将要受逼迫的基督徒亚纳尼亚显现，在祷告当中显现，只是他说：你去到哪一条街去找一个某某人，找这个逼迫教会的保罗来。感谢主，亚纳尼亚就奉主的名去。亚纳尼亚说：主啊，这个人就是来逼迫我们，要逮捕我们，我敢去吗？主说：你只管去。他就听主的话，放胆去。神的儿女的行为凭信心是人不可以思议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不要觉得神儿女的行为太离奇，你虚心一些学一学啊。这个他去了以后，看见保罗，兄弟保罗，兄弟扫罗，在你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吩咐我来，叫你认罪受洗归向主耶稣，罪得赦免。直截了当，保罗这个时候能够在基督徒面前奉主耶稣的名认罪悔改，罪得赦免，受洗成为基督徒，这是保罗归主的经历。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很诚恳地给我们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几句话。你们如果有机会听见福音，觉得基督教很好很合理，愿意啊接受基督教，那感谢主，你要认识到这是主的恩典领导了我们啊！你一定要在主的十字架下谦卑，你能够看见复活的主，才真正达到了你信耶稣的初步的基本的目的。我们做基督徒在今生意义至关重大，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意义绝不在于死了以后上天堂。所以有些人会说：等着我60岁以后退休了，我有时间我好好来信耶稣。他不知道信耶稣的真正意义，就是 看见复活的主，跟复活的主生活在一起，用我们有生的很有限的光阴，多多的在主爱主上做功夫。这个今生有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唯恐我信主不太早。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都是相见恨晚，这不是男男女女在一起见面的时候相见恨晚，我们认识主才真应该说我们认识主太晚了。很多的大圣徒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认罪悔改，那一生真是光辉灿烂无比，你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啊。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信主太早了，他们总觉得他们在世的光阴很不够，用在主身上很不够。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投资。你用在你儿女身上，我告诉你，你如果用爱主的光阴拿来用在儿女身上，你一定会落空，你一定会失望。除非你用爱主的心来养育你的子女，那你的子女有福了，你有福了。对事业都是一样，如果你把主放在第一位，你的人生完全改观。你如果你真正爱你所爱的人，你把他带到主面前来。感谢赞美主，我已经讲过这个道理。主耶稣第一次从天降世的时候是公开的不得了，牧羊的人可以看见啊，博士可以来朝拜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到这个伯利恒的马槽旁边来敬拜主啊。但是不是所有的人愿意去敬拜主，注意，不是所有的人愿意去看一看一看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不是，因为那个马槽太寒呛，太卑微啊，太不成样子。所有愿意到马槽旁边敬拜耶稣的人都可以自由地看见他。这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世。主耶稣在世33年之久，任何人都可以到主面前。患血漏12年的人可以挤在人群当中摸耶稣的衣裳穗子，离时他的病就好了。任何人可以到主这里来向主提出任何的请求，主耶稣没有拒绝。你看福音书里头，主耶稣曾经拒绝过哪一个人的祷告？主耶稣一病赶鬼，满足一切人的祷告和要求。这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第一次显现。但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不是向所有的人显现，只向那些配看见他的人显现。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教，主耶稣的十字架的福音，今天向所有的人公开。十字架的旗号真是普遍全世界全人类啊！我常常讲，北欧的5个国家都是以十字架为他们的国旗。英国的国旗，你们说那是个米字旗吗？那叫做 Georgia Cross， 那就是一个十字架，英国的国旗啊。以前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的时候，很多他的殖民地从东半球到西半球都是以 Georgia Cross 这个旗作为他的领旗啊。所以十字架的旗号在全人类是普遍又普遍的。红十字会 就是十字架的引申，十字架的衍生。所以十字架普遍全人类，这是人人都可以知道钉十字架的耶稣，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可以知道、可以认识、可以看见复活的耶稣。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真基督徒吗？你要从耶稣的十字架入门，做一个看见复活的耶稣的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应该做到、必须做到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看见这一位复活的主呢？我们看今天的第二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我希望我这个作风能够感染大家要背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希望今天每一个人都会背这一节圣经，这是新约的基督徒一定要做到的。如果你我再说这一句，你不要起鸡皮疙瘩啊，这个不过分。如果你做一辈子的基督徒，你不懂这一节圣经，你不会背这一节圣经，你没有经历这一节圣经，你白做了基督徒。不管你愿意接受不接受，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做一辈子的基督徒，你不懂这一节圣经，不会背这一节圣经，没有实践这一节圣经，你那个基督徒是白当了。感谢主，今天主给我们机会一同学习这一节圣经，弟兄姊妹一同读。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一同代背。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基督教是不是意识形态？是不是唯心论？我想大家到美国了以后，再也不会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这个都太可笑了啊！但是很可能有一些人呢，还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最高潮的文化，最优秀的宗教，最优美的音乐，最温馨的基督的爱。你并没有说错，但是这是皮毛啊，远远不及基督教。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还不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弟兄姊妹，请你今天做一个真基督徒。这是主耶稣的应许，这个应许没有说这只给姓张的、姓李的、姓王的，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都可以实践的。大家一同读。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这里头有很重大的、很重大的真理。常常有人会说某某人很爱主，你根据什么说他很爱主？他奉献很多，所以很爱主，不错，没有说错。如果一个人因为受主爱的激励，凭着爱主的心奉献，那毫无疑问这是正面的。有些人传道很热心，你觉得他很爱主； 有些人感觉上啊，感觉很良好，哎呀，我觉得某某人很爱主啊，但是有些地方这个爱主啊成了口头禅，动不动就给人加一个封条，那才真正值得你觉得恶心的啊！动不动就说某某人很爱主，爱主那样的庸俗话。什么叫做爱主？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指出了这个定义，给我们指出这个标准，以主耶稣说的算。主耶稣只承认这样的人是爱主的人。什么人？弟兄姊妹，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你衡量衡量你自己，弟兄姊妹，我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是愿意爱主的基督徒，所以我讲这个道啊。所以你要按照主的定义来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什么是爱主的基督徒？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弟兄姊妹，你的心里头主的命令有多少？衡量一下，你的心里头如果有十条主的命令，你遵守了几条？实际不实际？你明白这些问题，你还说哎呀，同一生子我信不下来啊，到底有神没有神？弟兄姊妹，太低级了，太低档次了。活的耶稣对我们说怎样做一个爱他的人，活的耶稣对我们说，当我们做一个爱他的人的时候，天父要爱他，主耶稣要爱他，主耶稣要向他显现。你不要以为主耶稣向他显现这是高不可及的，高山仰止，静心静止，谁不能止，心向往之，不是的。今天你就可以做到。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做一个爱耶稣的人？今天还没有十分信主的人，还没有觉知信主的人，你要听听活的耶稣说的活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主的定义就是有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听着没？你的心里头有主的命令没有？你的心里头有几条主的命令？迄今为止你遵守了主的命令遵守了几条？你可不要以为主能向你显现，哎呀，那是圣徒的事，人家的修养很高，灵性程度很高，愿意看见主耶稣。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不能看见复活的主，这就说明你不是一个爱主的人。这个严重不严重啊？弟兄姊妹，主说我要向他显现，因为他是爱我的。你不愿意做一个不爱主的人吧？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复活的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指标，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现实的方针啊！我们要学使徒保罗给我们做的榜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愿这个就是我们的标杆，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这个为标杆来奔这个标杆，做一个爱主耶稣蒙天父爱，得到主的爱，得到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一个人能够看见复活的主， 他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一个人能够看见复活的主，他就再不爱世界。一个人看见复活的主，他就再不是一个罪恶的奴隶。一个人看见复活的主，他一定能够为主结荣耀的果子来。一个人配看见主复活的主，他的家里头就充满了复活的主的荣光。这个重大不重大？今天你能够做一个爱主的人，你才能进到主耶稣所在的家乡。你愿意看见复活的主，你还有问题吗？你愿意看见复活的主，你还为你的工作发愁吗？你还为你的健康发愁吗？什么问题在复活的主的荣光当中不能解决呀？今天你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今天你的家庭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有那样的问题，因为你没有看见复活的主。今天你可以做到，弟兄姊妹，再背一遍：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姊妹，真不真？主耶稣愿意向我们显现，看见复活的主多么荣光。看见复活的主，弟兄姊妹，你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你的祷告一定蒙垂听，你的困难一定得到解决，你的人生一定是蒙福的人生，荣耀的人生。这就是神造我们在世上，这就是主耶稣把我们救到他的教会里，这就是我们听见福音做基督徒的真正的目的。弟兄姊妹，最后再背一遍，大家一同背。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今天听见你的吩咐，你的命令，你的应许，求你把这句话深深地印入今天坐在这里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但愿从今天开始，叫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了你的命令又遵守的人，都成为一个蒙天父爱的人，都成为一个在主耶稣的爱里生活的人，都成为一个看见荣耀的复活的主的人。这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牧师领导的